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敬拜这个词在新约共出现了60次，其中有24次是出现在启示录，可见敬拜是启示录的一个重要主题。那么我们要探讨启示录里的敬拜对象究竟是谁呢？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，题目是当唯独敬拜亚伟你的神，下篇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敬拜这个词在新约一共出现了60次，其中的24次是出现在启示录，可见敬拜是启示录的一个重要主题。那么启示录里的敬拜对象是谁呢？如果耶稣基督是神，他应该是启示录里的敬拜对象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启示录里的敬拜对象唯独是亚伟神，无一例外。启示录唯一一处仿佛是在描述敬拜基督的就是第5章。我们先看第8节，启示录5章第8节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这节经文给人的印象是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是在敬拜羔羊基督，但这节经文只用了俯伏一字，没有提到敬拜。我们在上篇已经看到，俯伏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表达尊崇敬拜的动作，这个字本身没有敬拜神的含义。我们再翻开启示录5章13到14节，启示录5章13到14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第14节就用了俯伏和敬拜两个字，尽管第14节没有明确地说众长老是俯伏敬拜羔羊，但13节给人的感觉他们是在敬拜亚伟神做宝座的和羔羊。如果羔羊不是神，为什么万物要将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归给羔羊呢？这是否足以证明基督是神，我们可以敬拜基督呢？其实启示录5章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了，只要我们肯放下耶稣是神的先入为主的概念，一切就一目了然了。若想正确的明白为什么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，以及羔羊为何受到万物的尊崇，我们得掌握5章的整体图画和信息，只专注在某一节上，就会成了瞎子摸象，错会了他的意思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5章1到4节，启示录5章1到4节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7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7印呢？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，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的。我就大哭。启示录5章提到了一个被7印封上的书卷，这书卷是在坐宝座的亚伟神的右手中。书卷这个字在5章频频的出现，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、第5节、第7节、 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成了五章的关注点。谁配得从神手中领受封上了七印的书卷呢？约翰将要得到的启示都隐藏在这书卷里。若没有人能打开这书卷，神的救恩计划就会永远封上，无法知晓，无法成就。当约翰看到没有天使或人配得领受这书卷时，他就急得嚎啕大哭。我们再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五到七节。启示录五章五到七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这时其中一位长老就安慰约翰，告诉他唯有羔羊基督才配得展开书卷，揭开七印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了。启示录五章三次用被杀的来形容羔羊，因为羔羊的舍己被杀，所以亚伟神看他配得展开书卷。这也意味着神的宏观救恩计划已经借着羔羊的被杀成就了。启示录五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八节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留意，正是在羔羊从亚伟神手里领受了书卷的那一刻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才俯伏在羔羊面前。他们向他俯伏以示尊崇，不是因为他是神，而是因为他得胜了，做宝座的亚伟神赐他权柄，配得打开书卷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。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第九节十节两次提到归于神。羔羊的被杀流血成就了亚伟神的救恩计划，使万民可以归于亚伟神。留意，万民不是归于羔羊，而是归于亚伟神，因为羔羊的使命就是把万民带到神面前与神和好。那些跟从羔羊的人就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。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我们再一起打开启示录五章十三节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亚伟神的宏观救恩计划是借着羔羊的被杀、流血、大功告成的。正因如此，亚伟神看着羔羊配得至高的荣耀，将手中的书卷交给了羔羊，也借此确立了羔羊作为万有的主的地位。所以就在那一刻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、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所有的受造物都异口同声、同心合意地把荣耀、权柄、颂赞归给羔羊。留意，十三节的颂赞是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向做宝座的，也就是亚伟神和羔羊发出的。之前的颂赞只是针对羔羊说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必须明白，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向羔羊献上颂赞、荣耀，不是因为羔羊是神，而是因为借着羔羊的舍己，亚伟的救恩计划得以成全。正因如此，羔羊是配得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的尊崇。 但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宏伟的救恩计划是源自亚伟神。如果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当向羔羊献上颂赞、荣耀、感谢，他们岂不更应该将荣耀、赞美、感谢归给亚伟神吗？正因如此，在五章的结尾13-14节，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将专注点从羔羊身上又转移到亚伟神身上。亚伟神在四活物、24位长老、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所有受造物面前，将书卷赐给了羔羊，这就是把至高的荣耀赐给了羔羊。在那一刻，羔羊就成了在一神之下、万有之上的主，难怪乎万有都向他献上尊崇和称赞。保罗在腓立比书2:9-11已经预先讲述了这个得胜的意象。第一，在腓立比书2:8，因为基督对亚伟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第二，腓立比书2:9，亚伟神就将他升为至高。第三，腓立比书2:10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。第四，腓立比书2:10-11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第五，腓立比书2:11，最终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留意腓立比书2:11的最后一句话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基督羔羊的确配得万有的尊崇、感谢、称赞、荣耀，但别忘了，亚伟神才是这个宏伟救恩计划的源头和发起者，一切的荣耀最终都当归于他。所以启示录五章的颂赞最终是回到一切美善的源头亚伟神的身上。所以众长老也俯伏敬拜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别忘了，众长老是朝着坐宝座的亚伟神俯伏敬拜的，而羔羊正好是站在坐宝座者的右边，但他们敬拜的不是羔羊，因为14节没有明说他们是在敬拜羔羊。关于这一点，等我们看启示录7章时，一切就会一清二楚。启示录5章是唯一一处仿佛是在谈论敬拜基督的经文，但当我们纵观启示录其他有关敬拜的经文，就会发现启示录由始至终从未教导人敬拜基督。启示录强调的是唯独要敬拜亚伟神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7:9-10。启示录7:9-10，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这两节经文跟5:13非常相似，虽然没有说到敬拜，然而将羔羊与亚伟神相提并论，再加上万国万民对羔羊的拥戴，就会令人觉得他是与神平等的。事实是否如此呢？要留意第10节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为我们的神，却没有称羔羊为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7:11-12。启示录7:11-12，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俯伏地敬拜神，说，阿们，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9节和10节说到万物将颂赞归给坐宝座的亚伟神和羔羊。11节旋即说到众天使都在宝座前面俯于地敬拜神。尽管羔羊是在神的右边，但这里没有提到敬拜羔羊。三位一体论者可能会解释说，羔羊也是神，所以没有必要区分羔羊和父神。若是这样，为什么第10节又区分我们的神和羔羊呢？虽然9节和10节说到万民将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但11节和12节又再次把焦点放在亚伟神的身上。众天使、长老、活物俯伏敬拜亚伟神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，因为唯独他才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救恩的源头。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启示录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的敬拜神，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留意这二十四位长老是面伏于地敬拜神，他们敬拜的对象是全能者亚维神，不是羔羊。启示录十四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四章七节，他大声说：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这里说到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这是天使向地上万民的呼吁。天使没有呼吁人敬拜羔羊，而是呼吁人敬畏荣耀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十五章三到四节。启示录十五章三到四节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第三节提到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？内容显而易见，是敬拜神的歌。为什么将摩西和羔羊相提并论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神的至高仆人和代表，神差遣他们来拯救，带领以色列人和万民归向敬拜全能者亚维神。现在羔羊的身份应该很明确了，羔羊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因为他不是神。羔羊的任务是拯救、带领、教导万民敬拜神，这一点我要看清楚。启示录十九章四到六节说：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都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。留意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敬拜羔羊。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代表了级别很高的天使，跟神关系特别密切。四活物跟神的关系似乎比二十四位长老跟神的关系还要靠近，他们带领着神的众仆人一起敬拜赞美亚维神全能者，因为唯独他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九章十节。启示录十九章十节，我们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他说：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原来我们和天使包括旧约的先知都是在做同样的工作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而耶稣则是亚维神的见证人。天使提醒约翰和神的众仆人当敬拜神，留意天使没有提到要敬拜耶稣。从天使的劝勉可见，人是不可以把天使或人当作神来敬拜的，我们唯独敬拜神。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九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九节，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：千万不可，我以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时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约翰可能是出于敬畏和感谢，又想向天使下跪，天使再次阻止了他，提醒他要敬拜神。这个呼吁也是针对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说的，即是说天使是呼吁所有信神服侍神的人唯独敬拜神。启示录的信息是何等的清晰响亮。启示录在最后发出这个呼吁，会不会是一个预言，提醒教会不要离弃独一的真神，转而去敬拜偶像呢？事实证明我们偏离了，教会已经以三位一体神代替了亚维神，转而去敬拜一个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子神。亚维神已经不再是我们敬拜侍奉的对象。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， 亚伯不论是在旧约或是新约，都是一切受造物的神，唯独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和侍奉，这是圣经的强调，特别是启示录，也是主耶稣给予门徒的嘱咐。我们不要受魔鬼的迷惑，转而去敬拜侍奉他的三位一体基督。有关敬拜的对象的查考就到此为止，结论是非常明确的，耶稣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因为他不是神，他是神的羔羊，神的基督，是神兴起来拯救我们的拯救主。尽管我们感谢尊崇跟从主耶稣，因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但我们万万不能以他来替代亚伟神，唯独亚伟才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